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德仁要来为您介绍的是上行之诗啊。我们知道呢，诗篇的120篇到134篇呢，这15篇诗篇是所谓的上行之诗。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大概一般在学术界有3种的立场，德仁大概很简单的跟您来说明。第一种立场呢，有一些学者认为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每年都会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啊。根据出埃及记第23章14节到第17节以及生命记的一些记载呢，记载着以色列的男丁啊，男生呢必须1年3次去朝见耶和华。所以凡是在以色列的公民，他们只要是男的呢，都必须1年3次从各个地方前来，来到耶路撒冷，在3个节期里面，也就是无酵节、收割节还有收藏节这3个节期呢，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所以呢，无论当时他们是住在哪里，他们都必须要离开他们自己的家园，然后旅行经过一段过程，前往耶路撒冷去朝见神。而当这些朝圣客呢，他们从各处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在路上相遇，所以就成了一大群人呢。当这一群人他们一路往前行的时候，就会一边的唱歌，比方说他们爬越山坡，走下山谷，朝向耶路撒冷跟锡安山的时候呢，这15篇的上行之诗就成为呢他们在一路上所要歌唱的一个题材啊。这个是对上行之诗这15篇诗篇的第一种立场。第二种立场呢，有一些学者认为，当祭司他们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们会歌唱一些歌曲，而这15篇诗篇就是祭司在圣殿里面所唱歌的素材。因为在圣殿的建筑结构里面呢，它是有台阶的，所以祭司呢就上台阶，一阶一阶上去的时候，就会吟唱这15篇的诗篇，也就是120篇到第134篇。这是第二种立场。第三种立场呢，告诉我们这15篇的上行之诗是当时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这些渔民呢，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他们所唱的。他们因为背叛神，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由于神的怜悯呢，这些被掳的人当地的行政长官就允许他们可以归回到犹大。而当这些渔民从70年的被掳中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路上吟唱着15篇的诗篇。以上呢，就是学者对于上行之诗，也就是120篇到第134篇的一种3种的背景的说明。今天呢，我们要阅读的是诗篇第121篇。同样的，张德仁先邀请陈家乐弟兄来为你我朗诵诗篇第121篇。之后呢，我们配合一段音乐，一起来默想这段上帝的话语。最后，张德仁再为您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诗篇121篇。我们请陈家乐弟兄。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下面我们一同来默想诗篇第121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我们刚才呢提到了上行之诗诗篇120篇到134篇当中的背景啊。在这篇诗篇当中呢，诗篇121篇它也是上行之诗当中的其中一篇。而在这一篇的背景里面呢，一般学者会认为它可能是，也传说呢，是在朝圣客他们上耶路撒冷的路上的黄昏所唱的诗篇呢。因为当这些以色列的男丁他们朝向锡安山，朝向耶路撒冷而去的时候，会经过许多天，而每当夜晚的时候呢，他们就很自然的会在露天底下搭帐篷来住宿。我们知道在晚上对当时的一种处境来说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很多的旅客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如此会比较安全。而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唱这一首黄昏的诗篇，并且呢唱出神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保护这样的一个信息。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在诗篇121篇当中他们的分段的方法。一般学者都将诗篇121篇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个段落是第三节到第八节。一到二节呢，它的主题是一段诗人的自问自答，而三节到八节是一段祭司的祝福。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知道晚上当有危机四伏的时候呢，绝对不会是往上看的，因此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深的信息在一开始开门见山就被点出来。作者他表达呢，他申诉着他是往上看，而不是看他周围的环境。而在应用上面，这也是一个属灵生命历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在属灵的黑夜里面，我们不是看环境，不是看周遭，不是从周围从环境去寻求他们生命的帮助，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向上看。有一个正在航海学校受训练的学生呢，有一回被差派到轮船上面去攀登那个旗杆呢。而这个受训学生的任务呢，是把那根快要断的那根旗杆上面的绳索给取下来。而当这个学生攀登到了杆顶的时候，他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所交代的工作给完成了。于是乎他开始就沿着那个楼梯慢慢地爬下来，但是呢，当他往下看的时候，他发现船身正在晃动，海浪波涛汹涌着， 而旗杆呢也自然的左倾跟右倾。当他高高在上的时候，他往下看，他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海洋，他看到了起起落落的波浪，他看到船身在起伏的波浪当中摇摆，他手心冒汗，他几乎快要从上面掉下来。这时候他大喊着说，我要跌下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呢，千钧一发之际，熟练的老练的船主跟老师就站在甲板上面，看着那个惊慌的年轻人，并且很大声的对他说，往上看，往上看，不要往下看。那个青年人就按照的老师跟熟练的教练的指示就往上看，果然过一会儿呢，他就安静了。向上看是对船员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也是能够叫他们维持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同样在你我属灵生命的历程当中，向上看是何等的重要。121篇第一节，我要向山举目。这地方作者所指出的并不是他的帮助是那座山，他所指的乃是他所望山的方向是一个向上的方向，而他所关注的焦点不是那座山，而是在超越那个山之上的那位主。第一节下半句呢，作者他问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第二节是一个自问自答的形式，第二节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人生里面可以真正帮助我们的是什么呢？作者说，只有神自己。这句话虽然是在真理上面的，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可是呢，却是你我常常重蹈覆辙的一个错误。依靠的不是金钱，依靠的是神。有人以为金钱是万能的。我们知道，在许多年前，最豪华、最舒适的铁达尼号呢，当它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是从英国要到美国去。而在船上所搭乘的这些旅客呢，可以说是非富即贵，不是很有钱的人，就是很有地位、很尊贵的人。然而不料呢，这铁达尼号船航行到中途的时候，就意外的遇到了冰山，而整座船就撞毁了。当船要下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船上的救生艇位置是不多的。当时呢，就有一位富翁呢，他愿意出$500,000来换一个位置。可是呢，船上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要和他换这个救生艇当中的位置。结果呢，那位很有钱的富翁只好跟他的$500,000同归于尽，葬身在洋海当中的。人倚靠的是什么呢？提摩太前书6:17说，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倚靠无定的金钱。人最倚靠的是什么呢？是权力，是威吓吗？拿破仑可以说是当今历史上最名震全球的人物了。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征服整个的欧洲。拿破仑认为呢，他的权势，他的兵力可以所向无敌，因此呢，他当时他就向俄罗斯来进攻。当时可以说是兵临城下，整个情况相当的危急，甚至有一些俄国人他们是信靠耶和华的，他们就向神来祷告。当拿破仑知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拿破仑就讥笑他们说，胜败不在祷告，乃在兵力。不料呢，拿破仑说完才没多久，突然呢就天降大雪啊，整个拿破仑的军队呢，军兵死在雪中的呢不下有40几万之多，结果他大败了。人最倚靠的是什么呢？是聪明智慧嘛。从前呢，有一位学富五车很聪明的博士，有一回他要过河啊，他在船上呢就跟这个船夫闲谈。博士呢就问船夫说，船夫啊，你懂得天文学吗？船夫说，我不懂。那博士又问了，那你懂得地质学吗？船夫说，我也不懂。后来呢，这博士又接着又在问船夫说，那你懂得动物学、植物学吗？船夫仍然摇头。博士这个时候说了，哎呀，你样样都不懂，真是个饭桶。不久之后呢，这个天色就忽然有了变化，风浪就大作，因为风浪太大，所以船就翻了。结果船上的人都掉在水里面，这时候呢，船夫就看着博士快要沉下去了，他也没有办法救他，只好抓着他，然后拖着他呢游向岸边。这时候船夫就问博士说， 难道你不懂得游泳吗？博士说，我样样都懂，就是不懂游泳。我亲爱的朋友，人最依靠的是什么呢？是聪明，是智慧嘛。诗篇121篇开宗明义就告诉我，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上帝拣选耶路撒冷城实在是相当的寓意深远。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因此要到耶路撒冷的都必须要经过一段很难爬的一段上升的一个路程。这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走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眼目不是看下面，不是看旁边，而是往上看的，我们脚步也是往上走的。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一同来反省，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下，当你我面临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向下看，向左右看，还是向上看呢？
一本圣经，《使徒行传》17:11，利里亚人比铁萨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效法当时的利里亚人，热切追求主的道，用心查考神的话语。
接下来第三节之后呢，可以说是跟当时朝圣者他们在晚上一起搭帐篷，四围有很多的危险，这样的处境呢是有很大的关联的。第三节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我们知道呢，第三节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我们知道上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一路都有很多的陡坡，有的时候呢甚至有一些弯弯曲曲的，需要下到一些深谷里面。因此在天路客的旅程当中呢，会发现一些崎岖坎坷狭窄陡坡，甚至于倾斜。其中一个危险就是当他们往上攀登的时候，极容易会失脚，然后一旦失脚呢，就必坠落到深谷里面。这坠落下去呢，不是死就是伤。第二个危险就是在晚上搭帐篷露营的时候，他们就将自己呢暴露在野兽跟盗贼的危险当中。如果呢守卫的人，比方他们轮流在看守那个帐篷，如果守卫的人打盹睡觉，他们极有可能就落到野兽跟盗贼的危险里面。所以第三节是一个跟当时的处境很关联的一节经文。第三节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第四节保护这个希伯来文呢，它有保守看守的意思。 换句话说，保护这个字好像是很防卫性的，但是看守、保守这个字，它所代表的是神无时不刻的在看着你，在观察着你，所以神是无时不刻的在保守着他的孩子，他都知道你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当我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就有提到，耶稣是好牧人。让好牧人呢，到了夜间的时候，他们仍然会按着更次呢来看守他们的羊群。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经历到个人在信仰当中的一种低潮跟黑暗，有的时候真觉得上帝是不是睡着了，是不是没有看到我所遭遇的这一切，上帝的公义是不是离我远去了。可是呢，诗篇121篇第四节却再一次的提醒你我，神是那个不打盹不睡觉的神。有的时候神不马上的介入，神没有马上的介入这个决定，比神马上介入这个决定呢，是一个更困难的决定。比方说像我看我孩子，当我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一定是跌跌撞撞的，如果每一次快跌倒我就去扶起他来，他就永远不会真正学习怎么样平衡的去走路。如果我每一次他快跌倒就把他扶起来，他就永远不会学习如何在人生跌倒的时候自己爬起来。因此有的时候我做那个不去扶他的决定，比那个去扶他的决定还要更深刻，还要更有智慧，还更难。然而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信念是你我需要去把握的，就是第四节的那个动词，保护以色列的保护。神在保守，神在看守，神无时不刻在看着你，这一切他都知道。第五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荫庇是安全感的意思。我们人包括在一开始的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时候呢，人是住在石洞里面，后来住到帐篷，后来住到房屋当中，都是在找一种荫庇啊。荫庇呢，有物质上面的，然后也有属灵生命上面的。这地方诗人作者说呢，耶和华是始终站在你的右边保护你，荫庇你的。在以色列的习惯里面呢，右边是一个保护者所站的一个位置。第六节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在朝圣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白天跟晚上对人还是有侵害性的，这必须回到当时的背景啊。因为在当地的环境里面呢，在以色列南部的犹太地呢，它是一个相当炎热跟干燥的地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行走的时候，最怕的是遇上所谓的日射病啊。什么叫日射病呢？因为太阳可能会伤害他们，把皮肤给晒痛了，甚至于中暑、疲倦、生病。所以第六节说呢，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当时在古代的近东的文化里面，认为如果是满月的时候，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刻。因为呢，晚上的时候月亮所照出来的光线会有所谓的寒气啊。而人呢，如果在月光底下睡觉，虽然眼睛闭起来，但是眼睛是向着月亮的话呢，就会使人发生昏迷甚至于错乱的事情。因为诗篇呢是属于诗歌智慧书，因此第六节它也必须朝着一种更丰富的意义来做一种关联。第六节不可以照字面的意义来做一种成功神学的解释，比方说只要信主的人呢，就不会遇到任何的危险，而任何的危险也不会侵害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指出，有的时候仇敌好像太阳那样的凶猛，有的时候好像夜间月亮那么的阴险，可是呢，凡信主的人，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侵害我们那内在永恒的生命。同样第七节也必须从这种表面底下丰富的含义来做理解的。第七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这里不是说基督徒不会生病，也不会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不会面临到任何的苦难。神的保护需要放在永恒的角度来看，神的保护也必须放在信心的层面来理解，而不是放在成功神学的范畴当中来领会。比方说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2节到第36节，希伯来书第十章新约的部分32节到第36节，那地方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不只是一个救恩论，因信称义也是你我在面对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2节到第36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产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直到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121篇是必须要以信心来理解，也透过吟唱整个诗篇121篇来坚固读者的信心。第八节是一个结论呢，第八节，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保护的人之前说过，他是一个保守，他是一个看守，是一个上帝的看见，是一个上帝的知道。可能处在一个危机危难当中，上帝没有立时来帮助你解决。但是刚才说过，有的时候做那个不马上去解决的决定，比那个做马上解决的决定还要更困难，还要更有智慧，还必须更宽广。期待你我今天都可以透过诗篇第121篇能够来激励我们。如果朝圣者他们在面临黄昏，在面临黑夜的时候，他们透过吟唱诗篇121篇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动作，他们的焦点是向上看，也让你我可以在生命当中像第一节第二节一样有一个自问自答。在黑暗当中，我们问自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而透过121篇，我们用信心来回应，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